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道的内容包括6月20日是联合国难民日，这个日子唤醒人们关注世界范围内破纪录的难民人数。星期一去世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父母发表一份声明说，瓦姆比尔已经完成了回家之旅。欧洲脱离，英国脱离欧盟，会对欧盟的军事防御能力有什么影响？这一问题开始受到关注，欢迎收听。6月20日是联合国难民日，这个日子唤醒人们关注世界范围内破纪录的难民人数。世界各国总共有650万人，主要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其中220万人是难民。难民的生活主要靠捐助支持，然而目前世界各国的捐助不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年，很多人在长达6年的战乱以及伊斯兰国在东北部的占领受到袭击而逃离叙利亚。
如果安全局势不稳定，我们就不能回去，我们住哪儿，吃喝怎么办？失去房屋的人没法回去工作，没法养家，回去又能干什么？
很多难民都居住在联合国开办的难民营中，等待安排到第三国生活。约旦这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接待了70万难民，这些难民中有些人是因受到虐待而逃离国家的。国际律师组织正在约旦帮助其中50名最脆弱的难民。
我跟这些人说，我们帮助你们，知道你们能自立，知道你们能站起来照顾自己，但那可能要10年、20年，也可能是一生。
难民依赖的是公众和私人捐款，难民太多，款项不够。联合国难民署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捐款。目前世界的局势是这样的，由于冲突和迫害，每一分钟就有将近20人被迫流离失所。难民的生活需求已经超过了援助的能力。美国之音霍克报道。
星期一去世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父母发表一份声明说，他已经完成了回家之旅，去世之前显得他很平静。瓦姆比尔被朝鲜关押了将近1年半，一个星期前才返回美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瓦姆比尔上周获释回国的时候就处于昏迷状态。辛辛那提的医生说，22岁的瓦姆比尔在朝鲜期间脑部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造成这种伤害的原因还不清楚。朝鲜方面说，瓦姆比尔在去年3月被判刑后不久就陷入了昏迷，判刑的原因是当局指控他在朝鲜一家旅馆偷了一张宣传海报。平壤政府声称，这个年轻人是在肉毒杆菌中毒和服用了安眠药之后出现昏迷的。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白宫就瓦姆比尔的死发表了声明。
我仅宣布，奥托·瓦姆比尔刚刚去世，他在朝鲜度过了1年半，期间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但是至少我们把他接回来与父母团聚。虽然瓦姆比尔身体很糟糕，但他的父母见到他还是非常的高兴。但他刚刚去世，朝鲜是一个残酷的政权，我们会有能力来解决他。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瓦姆比尔之死将永远提醒人们，朝鲜领导层本性是野蛮的。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表示，所有俄亥俄人都在悼念瓦姆比尔的去世，因为他是俄亥俄辛辛那提人。卡西奇也对平壤进行了抨击，他说，这个令人恐怖的状况进一步显示朝鲜政权邪恶压迫的本性。瓦姆比尔的家人反驳了朝鲜关于瓦姆比尔死于食物中毒，他们说朝鲜对瓦姆比尔施加了酷刑。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脱离欧盟，现在目前欧盟只剩下一个重量级的军事大国，这就是法国。欧盟向一个共同的防务政策靠拢的行为让英国感到恐惧，因为英国也许将来不再能参与未来的国防安全措施安排。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欧洲安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受到俄罗斯挑衅乌克兰以及东部及南部边境伊斯兰教武装的威胁，另一方面欧盟又将失去一个主要的军事大国。
英国脱欧以后，法国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我认为欧洲安全的筹划必须反映出来这一点。
目前法国军队4000名军人正在北非与伊斯兰武装分子作战，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欧盟能更多的进行合作。
我想要增强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和德国的关系，并且确保强化德国的参与。
卢卡斯说，德国总理默克尔不希望欧盟的安全与法德军事联盟联系起来，
因为他非常希望美国仍然全力参与到欧洲防务中来。
欧盟正在建立一个指挥中心和一个5.6亿美元的国防基金，作为新兴的共同国防政策的一部分。
我们并不建议以任何方式取代、复制或与北约竞争，这点必须明确。
北约已经在东欧指派了数千名部队来制止俄罗斯，欧盟不是替代品。德国慕尼黑军事大学教授沃尔弗森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军队除了法国，对于任何军事干预都是毫无准备的。德国部队是完全超负荷状态，资金不足且装备有待完善。
英国长期以来反对建立欧盟军队，但当英国脱欧会谈开始的时候，以法国为首的军事融合已经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伦敦报道。
华盛顿备受关注的有关通俄门的调查继续进行。有新闻报道说，川普总统目前被调查不是涉嫌与莫斯科勾结，而是涉嫌妨碍司法。总统的法律团队坚持说，新闻媒体报道是错误的，但是川普自己的推特活动把事情变得更复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本月早些时候在国会作证说，至少在他5月被解职之前，川普总统不是调查对象。联邦调查局等机构一直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扰美国大选的问题，
没有针对川普先生的反情报调查。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公开的证据把川普个人与俄罗斯的网络间谍活动联系起来。但是据报道，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大了，其中包括是否有人企图妨碍司法。科米作证说，川普在突然将他撤职之前曾要求他结束部分调查。
他提出了要求，我没有给他。我相信总统所说的那就是我被撤职是因为俄罗斯调查。
川普的律师团队继续否认总统被调查，他们提到科米近2周前的作证。
在有关俄罗斯干预的所有调查中，总统都没有受到调查。
但是川普本人最近在推特上写道，我因为将联邦调查局局长撤职而受到调查。川普还一再抨击独立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是污蔑。
The president wants to take down Bob Mueller.
总统想要整垮鲍勃·穆勒，他的律师也想整垮穆勒。问题是为什么？我认为答案是他们想要为将来打基础，让人们不相信穆勒的调查结果。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焦土诉讼策略，首先诋毁检察官的信誉。
Credit the prosecutor.
川普的捍卫者说，总统有充分的理由被激怒。
我觉得他很愤怒。川普坐在那里说，我知道我和俄罗斯人没有任何瓜葛。科米说了3次，我跟俄罗斯人没有瓜葛，国会议员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与俄罗斯人有瓜葛。可现在有了一个独立检察官，至少再到明年他会一直找麻烦。
只有独立检察官穆勒确切知道他打算将俄罗斯调查引向何方，但在调查结束之前，他是不会公开谈论这件事的。调查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上个星期由于希腊的阻止，欧盟未能在联合国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与此同时，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呼吁欧盟暂时停止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他们认为这些对话并没有给中国的人权状况带来切实的改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希腊阻止欧盟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的声明。欧盟原定于6月15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但因希腊反对而受阻。人权观察说，这是欧盟十年来第一次没有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发出共同一致的声音。长期致力于推动自由与人权的欧盟没有解释为何没有发表声明。路透社报道说，希腊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表示，雅典阻止声明发表的原因是认为那是对中国没有建设性的批评。这名外交官表示，更好的途径是欧盟与中国在联合国之外的地方单独对话。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对希腊的做法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一直主张各方应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或借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和司法主权。他说他不清楚欧盟内部的讨论，但是对有关欧盟国家坚持正确的立场表示赞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淡化中国人权问题凸显了欧盟国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之间的尴尬联系。当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方面后撤之时，欧盟欢迎中国成为合作伙伴。而对于一些欧盟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投资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人权观察说，这不是欧盟今年第一次淡化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组织说，在本月1号到2号布鲁塞尔的一个峰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没有公开强烈谴责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此外，欧盟也没有在6月4日纪念天安门事件。星期一，包括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七个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呼吁欧盟取消与中国即将在6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人权对话。他们说，在这些会谈能够给中国人权带来切实改变之前，应当暂时停止与中国的这类交流。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德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在过去几个星期，欧盟分别在三个场合都显示出他们没有能力在人权议题上给予中国外交回应。当他们自己的公信力严重被削弱的时候，决定继续与中国开展人权对话，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选择。七个国际人权组织在联合声明中说，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人权对话已经沦为没有意义的低层操作，缺乏衡量进步的明确标准。国际特赦组织欧洲办事处负责人麦高文说，欧盟未能发声批评北京侵犯人权，对中国的独立活动人士来说是一记重击，也是对欧盟在人权承诺上的背叛。欧盟中国人权对话没有推动人权，而是变成了欧盟领导人为在其他高层磋商中避开棘手人权议题的一个廉价托词。理查德森说，他们呼吁的目的是希望欧盟不要浪费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是做一些诸如与中国民间组织对话这类能够切实有助于改善中国人权的事情。他说，中国政府不是欧盟在世界上能够对话的唯一机构。我们不是让欧盟放弃这场斗争，而是认为当欧盟能够做许多有利于支持独立民间社会的事情的时候，不要继续与中国政府打那种产生不了任何成果的交道。坦率地讲，我们认为这种交道反而能让中国继续侵犯人权。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来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侵犯人权的情况严重，包括加强新闻和网络审查，抓捕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其中一些人还遭受酷刑或是被迫认罪。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虽然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但是还没有奏效。中国星期三就此回应说，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川普总统前一天通过推特说，虽然我真诚地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并没有见效，至少知道中国努力了。川普总统的这一推文被认为是在美国大学生王姆比尔去世一天后罕见地承认他借中国之力应对金正恩政权的策略失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自始至终认为解决朝鲜半岛不懈努力，中方自始至终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不懈努力，也一直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概括起来，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美中外交和国防部长级别的战略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开始举行，预计美国将就朝鲜问题向中方施压。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称，卫星照片显示朝鲜核试验场出现了某些新的活动，美国情报界正在判断平壤是否将进行新的第六次核试验。如果朝鲜在美中战略对话期间进行核试验，将进一步凸显中国遏制金正恩政权挑衅的失败。备受中国国内外抨击的广西玉林狗肉节星期三如期举行。此前曾有报道说，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今年的狗肉节将会停办，而且政府已经下令禁止狗肉交易。当地市场上星期三仍然可以看到买卖狗肉等生意兴隆的场面。玉林狗肉节近年来已经成为最受到抨击的一个民间节日，遭到中国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动物保护组织和爱护动物人士的抗议。但观察人士也指出，由于中国没有禁止吃狗肉的法律，而且除了玉林以外，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也有吃狗肉的现象，所以当地政府十分为难。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中首次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中国军方可以把在西伯利亚所学到的军事技能用在中亚和其他陌生地区。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各种合作越来越多，但是莫斯科仍然对中国怀有戒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批中国军队最近在西伯利亚南部的西沙彦岭山脉接受了一个星期的野外生存、山地战和特种作战训练。当地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与图瓦共和国的交界之处，临近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和哈卡斯共和国，距离中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不远，也是俄罗斯著名的自然野生公园所在地。中文版的维基百科说，塞彦岭山脉过去曾是满清和沙俄的分界线，在中共建政前，那里也曾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版图上的最北点。俄罗斯中部军区司令助理罗修普金上校不久前表示，这批中国军队主要由中级和下级军官组成，他们首先被直升飞机空投到俄军位于当地的叶尔加基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每年为俄军训练特种部队和山地战部队。中国军人在那里先领取了俄军单兵装备和其他军需品，然后被送到了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当地没有手机信号和现代文明，一年中有九个月被积雪覆盖。罗修普金说，对当地非常了解的俄罗斯东正教旧礼仪派人士参加了训练活动。旧礼仪派人士向中国军人传授了最基本的生存技巧，包括如何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取火、 寻找食物和饮用水，定位方向，提供医疗帮助，克服岩石和水流障碍，以及搭设帐篷和睡床等。俄罗斯东正教几百年前曾发生分裂，那些反对东正教礼仪改革、不愿意遵守新礼仪的信徒被称为旧礼仪派。旧礼仪派当时因为担心害怕，许多人后来逃亡，分散到全世界以及俄罗斯各地，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媒体报道，旧礼仪派人士在当地定居300多年，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开拓者，更是非常优秀的猎人。他们所掌握的野外生存技巧代代相传。几年前，俄军与他们达成协议，请求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帮助训练部队。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和各种对外联系越来越多，以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计划，中国需要应对如何在国外保护自己利益的挑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正在为必要时出动军队，在远离本土的陌生条件下的有关军事行动做准备。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这次在西伯利亚为中国训练军队，让人想起中国军队可能会在某种形势下未来被空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无法使用正常的通讯手段，不能指望当地人的帮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并完成任务。尼克里斯基说，中国早已经开发新疆，对新疆很了解，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的训练可能与新疆联系不多。他说，俄罗斯同印度关系密切，俄罗斯不可能卷入中印冲突之中，因此俄罗斯更不会向中国军队传授技能用来在西藏对付印军。但中国几年前已经铺设了从中亚到新疆的天然气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目前能占中国天然气需求的很大一部分份额。中国同样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大笔投资。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军队这次在西伯利亚接受训练也可能为应对朝鲜和中亚的局势，特别是保护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有关。尼克里斯基说，因为中亚地区至今不平静，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稳定下来。我们看到在哈萨克斯坦曾经爆发过反对中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我想当地的反中国情绪至今仍然很大，而且不会消退。无论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如何努力，他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在他去世之后会怎样运作，未来的局势会怎样发展，目前都很难说，所以中国正在对此做准备。俄罗斯在西伯利亚训练中国军队也是两国军方在相关领域的首次合作。在不久前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中国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晤，并签署了未来几年的两国军队的合作路线图协议，预计两国军队的合作将会更加密切，合作领域和规模以及双方所举行的军演数量都将扩大增加。与此同时，中国海军舰队2天前已经从三亚起航，前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市，将参加7月下旬双方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的海军演习。两国海军9月份还将在日本海和俄霍茨克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但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仍然存在。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军队1-2年前曾经在黑龙江举行过部队低温条件下的耐寒训练，引起俄罗斯和其他一些西方媒体的关注。那次训练让人联想中国是否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感兴趣，在打西伯利亚的主意，因为只有西伯利亚才拥有相类似的气候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去年高调宣布在美国投资建厂，引发一场议论之后，最近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据《纽约时报》报道，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遭遇了出人意料的麻烦，除了激烈的工会抗议，还有一名前经理提出种族歧视诉讼。曾经说过到美国投资听起来很美的曹德旺，为何有如此不美的遭遇？中国经济学者时评人何青莲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郑玉文专访时表示，曹德旺低估了投资美国的软成本。何青莲说
用一句话概括了，就是曹德要来付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成本。当初呢，他考虑把厂迁到美国来，在美国建厂的时候，主要是考虑硬成本，比如税收、电费、水费、土地租金、物流成本。因为他的谈到税收高的问题的时候呢，在中国带出了一个死亡税率的讨论，也就是中国的企业税收吧，综合税率达到了68%。最后呢，是中央不高兴了，叫停，然后就没再讨论了。那么土地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已经相当高了，所以很多美国企业回流呢，也是考虑到原来的那个土地、劳动力低廉，还有这个税收优惠都没有了。那么曹德旺来考虑这个问题，到美国来，他就把这个硬成本都打进去了。他独独呢，对这个软成本估计不足。软成本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的管理。也就是制度成本，这个企业的管理吧，是由美国的很多法律，比如劳资关系法，还有很多福利等等。也就是说，管理呢是对人的管理，人力资源的管理，这一点呢，恰好是曹德旺呢事先呢没有接触的时候。
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认为，曹德旺的经历也凸显出中国企业落户外国市场的文化认知冲突。中国企业都希望员工听话，在其他国家，中国威权主义文化常常演变成法律诉讼。刘韶佳说：“
那就看他这个打官司的成本多高了。如果是打的这个无限高的话，那肯定最终就一条路倒闭的。因为什么？我们说刚刚说的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的这个权威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这种法律文化的冲突。那么刚刚这个何青莲有一点关于就是说 ISO 9000等等，还有低工资，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其实中国的 ISO 9000也做得蛮好的，低工资的话大家就按照法律标准办。我想这个中国人到的海外企业，他们也蛮遵守这个法律的，他也不会说因为你低工资说这个5美金呀，只给你4美金。中国企业家呀，成功的企业家不会做这种事儿。但呢，不管是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不成功的企业家，不管是很这个守纪这个守法的企业家，还是不守法企业家，对中国企业家这都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喜欢听话，喜欢员工听话，只要听话，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那往往西方的企业家他不听话，只要你叫他做一些违背这些规则的事，或者哪怕是走一些灰色的路来解决或者绕开这种制度壁垒的话，他都不会干。那这个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就会说，你怎么这点弯都不给我，连这点面子也不给我，然后这点弯路都不肯给我走，那就不听话。不听话的话呢，中国企业家往往可能就会这个适用权威主义的文化，要么就把它解雇，要么就采取极端的一些措施，然后造成这个冲突。那么冲突的结果在中国可能最多就到劳动法庭去告告，或者通过朋友大家这个私了。那在美国的话，那就是找律师打官司。那打官司的话，官司的成本的话，大家都知道，把一个人从这个飞机上拖下来，可以达到几亿这个美金的成本那么高。
曹德旺从1995年就开始投资美国，却依然躲不过工会的抗议、员工的诉讼威胁以及政府的罚款。即便如此，何青莲仍然认为，美国的投资环境比欧盟还是要好得多。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比欧盟好得多了。欧盟的福利成本、税收简直是高得吓人， 美国的法治环境是相当优越的，美国的工人呢，说起来当然比中国工人呢的处境优越的多，但是跟这个欧洲那种工会势力相比，那还是好对付的多。所以呢，我觉得呢，曹德旺先生这种情况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考虑到刘少佳先生说的那个打官司的成本，他事先预估一下和对方谈判，如果真发现要那么多钱，他就签产就是了。美国中西部好多地方可以去，比如印第安纳州有一些地方就是工人自觉联合起来拒绝工会势力进入，因为这个美国的工会捣蛋破坏劳资关系，这也是常见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这个美国吸引外资，应该说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发达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中国资本最大的投资流向国。欧盟呢，各国已经这一两年来了，已经流入了5000亿资本，当然有一些是留在华尔街和资本市场，来建厂的并不多。然后呢，就是讲到马云。马云的问题呢，我想是这样，马云的那个做法吧，应该说他是那个就是网络呢是自雇业者在做，所以他不要面对这么多跟那个什么呢公费的关系，他就提供一个平台，然后就是美国的中小业者呢，就中小自雇业者可以参与。比如我昨天就看到美国最近一个卖樱桃的农民，他呢因为种出了一种很特殊的新型樱桃，结果中国网上订购的非常多，他高兴得很。所以马云这个呢就相对的简单的多，他只要把这个美国那些就是按照合约提供平台，然后在支付问题上搞得符合美国的法律规范，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英国的学者刘少佳认为，欧美与中国的投资环境各有利弊，欧美有制度的优势，中国的制度成本低，但相对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刘少佳说，
我觉得这个投资环境各有千秋，不能说谁好谁坏，应该说的各有的这个利弊。这个欧盟包括美国有它的这个制度优势，它的非常规范，但是呢，它有它的制度成本，就像核心原理这个你是说的，同时它的法律成本呢也会很高。我们说讲到中国的话，中国的优势就是说它的制度成本相对低，但是呢它有它的这个弊病，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它的人为因素太高。所以呢纵观比较起来呢，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优势，那就看你怎么把握，把握得好你成功，把握不好你就会失败，就会付出很高的成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主权回归20周年前夕，后任特首林郑月娥近日接受中央及官媒的采访，一改近期对港独议题相对温和和客观的评论，强硬地表示政府将采取对港独严格执法，更要杜绝港独对少年儿童的侵害，表明国民教育必须要做，并且要在幼儿园阶段培养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并且将中国历史列入初中必修科。林郑月娥的这种最新表态引发港人的强烈关注，同时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年轻人自认为是中国人的跌至回归以来的最低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三等发布对后任特首林郑月娥的专访，针对近年香港出现的港独现象，林郑月娥强调港独完全没有出路，相信绝大部分市民从来没有觉得港独是个可以考虑的方案，未来特区政府将严格依法办事，所有港独行为都违反本地法律，必须严格执法。林郑月娥还表示，特区政府不能让港独在香港传播，尤其是要杜绝港独对少年儿童的侵害。林郑月娥认为解决办法就是教育， 要重新推动国民教育。而林郑月娥6月10日在接受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访谈时表示，时常向中央官员反映对港独是否已经成为思潮有保留，认为只是小撮人提出的不切实际不应该的言论。林郑月娥还称，大部分港人包括泛民仍坚持一国两制，只是希望更好保护两制之下的香港制度。林郑月娥当时的评论明显与被外界指责对刺激港独思潮有责任的现任特首梁振英对港独的强硬立场不同，曾引起外界的普遍认同。而林郑月娥的最新表态引起外界的普遍关注。据港媒报道，有民主派议员表示，国民身份是敏感议题，国民教育要启发学生，并非用灌输的方式教育学生。林郑月娥的最新言论让人感觉强势，无助推动政治和谐环境，希望能有解释。还有议员表示，如果林郑月娥上任就去处理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只会自食其果，新政府开局能否和谐要看能否顶住北京压力，先处理他一直强调的首要工作，也就是民生议题。民主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对媒体表示，林郑月娥的最新说法凸显北京自2012年国教风波后并未死心，千方百计要重推变奏版国民教育。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从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到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前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尔等，以及特首梁振英，都高调打压港独。因此，林郑月娥在上任前接受中央级官媒的专访，可能需要向北京交心，立场表态要强硬一些。不过，外界更关心的是，林郑月娥是否真有政策上的转变，这一点还是令人存疑。他说，
一定会有这一个疑虑，而这个疑虑是越来越大。那我觉得有实的部分，也有虚的部分。这实的部分也是蛮可怕的。他讲到幼儿要培养我是中国人这个观念，等于国内说的从娃娃抓起，从小洗脑。还有说从初中要必修中国历史，当然那个中国历史的史观啊，一定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桑普表示，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之后，尤其是政改失败后，整个非建制派陷入政治低潮期，没有了可以凝聚抗争焦点的政治议题。不过，由于国民教育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是香港两个极其敏感的政治议题，因此在新特区政府不同时推动港人可以接受的普选政改前提下，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都会重新触发港人抗争的热情，给非建制派一个政治聚焦点。他说，
政治的问题就是普选基本上很难突破之外，香港头上有四个大山嘛，是红色资本、人口的洗牌、国民教育，第四个是国安立法，就是23条。红色资本跟人口的洗牌很多，那没办法，能做的东西很少。但是国民教育、国安立法，香港人是可以抵挡，而且愿意做，也会拼命去做。如果他真的要在国民教育或者在国安立法里面去推，香港会再起来的。在雨伞运动之后低迷的情况呢，会重新聚焦，不分泛民或者本土派，这个也是一个共同的议题。这个最大公因数是这两个主要的议题。
不过，《香港明报》星期三报道，有接近后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消息人士称，他在内地官媒专访中的表述主要是纯表态，回应对方提问对港独的立场，相信并没有任何具体工作计划。另一名消息人士也认为，林郑月娥只是表述问题，而非向中央交功课，相信只是场合问题，别人这样问，所以就这样答， 强调林郑月娥对港独的立场是一贯的。报道表示，也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分析，林郑月娥过去在港独问题上身段较软，但近期三名自觉派议员去台湾参加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成立活动，如果林郑月娥再不修订对港独的说法，会遭到质疑，形容林郑月娥在官媒专访中的言论是懂得怎样做而做出一点修订。此外，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发布的最新市民身份认同感民调显示，以0至100的身份认同指数，市民对香港人认同最强，有 73.8 分，中华民族一份子为 64.4 分，中国人是 62.5 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则有 54.8 分。调查还显示，如果仅有香港人和中国人两个选择，37%的认为是香港人，21%自称为中国人。按年龄分析，18至29岁年轺人65%自认是香港人，只有3.1%称是中国人，是1997年以来最低。30岁或以上的32.1%自认是香港人，24.1%自认是中国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前不久有中国大陆官员曾约他在东京见了面，期间中国官员说中国要检讨对台政策。不过有台湾的两岸问题学者对辜宽敏的有关谈话内容提出了质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6月20日接受台湾镜传媒采访的时候称，一名中国大陆官员5月19日，也就是蔡英文就任一周年前一天，约辜宽敏在东京见面。镜传媒这次采访所透露的信息，台湾民进党多位政治人物最近接连就所谓九二共识发表论述，是否受两岸关系动态发展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厘清。辜宽敏91岁，总统府资政、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董事长，也是新台湾国策智库创始人。不过他的最重要身份是辜振甫的弟弟。辜振甫是参加所谓九二会谈的台湾方面代表，大陆代表是汪道涵。另外，辜宽敏还有台湾独派大佬之称。经传媒网站刊登了辜宽敏谈话的原声片段。辜宽敏说，在东京见中国官员时，这位官员承认大陆过去10年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并会加以检讨。辜宽敏说，
我们要重新检讨对台政策，检讨的就是一向他对台湾的高姿态嘛，一是要台湾什么承认九二共识，他跟那个汪道涵见面，所以呢我就问他九二共识各自表述什么意思呢，我的哥哥当面说你这个傻瓜了，如果有共识的话哪里有各自表述。
辜宽敏还说，辜振甫和汪道涵就那次会谈签了一个文件，他说应该公布这份东西。辜宽敏说，事后他把东京见面的情况向蔡英文做了汇报，蔡英文没有多说。不过自由时报援引辜宽敏的话说，蔡英文当时只回答说台湾最重要的是进入联合国。民进党一些立委最近的谈话似乎和辜宽敏接受镜传媒的谈话内容相似。美国之音6月19日的报道曾引述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当天在立法院回答媒体问题时所说的话。叶宜津说，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没有共识嘛，因为各自表述就是没有共识嘛，不是吗？什么叫各自表述？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搭嘎啊，对不对？所以啊，其实所谓的啊九二共识是很奇怪，因为后面那一句各自表述就表示这其实是没有共识，但是有九二会谈。
自由时报引述辜宽敏接受镜传媒访问时的话说，他曾经提出兄弟之邦的说法。 叶一金委员6月19日也用了兄弟之邦的说法。
其实中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就像英美的关系一样，如果可以跟台湾好好相处，他在国际社会上有一个兄弟，就像英美是兄弟一样啊。如果中国可以接受台湾这个存在的事实的话，我们可以变成友好的兄弟之邦，不是吗？
如何评估辜宽敏的上述谈话内容？范世平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两岸问题学者，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他跟北京那位人是我真的不晓得他代表性为何啊。第二就是他说，习近平会采取对台湾比较友善的态度，可是他5月中旬跟那个人见面的，可是6月中就才发展掉，所以我觉得那个资讯也不是很正确啊。而且这个官员还公开承认。”过去10年，那个中国对台政策是失败的，他那不是等于是说，胡锦涛到习近平都失败吗？那你有官员敢讲这种话吗？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这位台湾的大陆问题学者说，辜宽敏是一个很天真浪漫的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21日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外交安全对话，台湾方面对于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是否会涉及台湾议题极为关注。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官员董云尚说，美中对话经常会提及台湾，如果这次对话也提到，美国会向中方表明希望台海两岸持续对话，以及美国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一贯立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驻青董云商星期二在外国记者中心关于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简报上，针对台湾与巴拿马断交，美国是否担心北京加强对台施压导致台海紧张加剧的提问，做出上述表示。董云商说，美国致力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如果在这次美中两国的对话中台湾议题再度被提起，美国会向中方传达的讯息是，美国非常希望看到台海地区持续维持和平稳定，美国一贯的立场是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因此期盼双方能够展开对话，维持沟通管道的畅通。董云商说，
would want to stress that we want to see continuing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in order that there not be any.
我们会强调，我们希望看到台海两岸持续对话沟通，以便紧张不会加剧。我们认为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非常重要。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可能破坏稳定的举措，因为我们一向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不过当然我们有台湾关系法的义务，我们也会表明忠于那些承诺的立场。
此外，董云商也被问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美中正在就未来50年如何维持稳定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包括台湾、朝鲜和南中国海，美中两国如何讨论这些议题。董云商表示，美中关系非常复杂，涵盖各种不同的层面与这些相关的议题。蒂勒森的说法只是希望美中两国能针对这些议题未来可能的发展做现实面的讨论，并不是对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提出质疑。董云商说，
Not, I don't think, aimed at questioning or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more just the...
他并非质疑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而是着重于现实面的部分，就是台海局势长期看来将会如何演变。我想那是我们大家都在观察的事情，我们都很关注台海是否能持续稳定。
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4月在海湖庄园会面时同意举行的全面对话其中之一。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共同主持对话，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参谋总长房逢辉也出席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观光局在泰国设立办事处的计划可能生变，在野党立委呼吁蔡英文政府处理两岸关系，面对国际现实，执政党立委则认为台湾的对外关系应该多做少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观光局计划本月底在泰国曼谷设立办事处，恰巧中国国家旅游局曼谷办事处才于本月14号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办事处可能无法如期开馆。对此，台湾观光局长周永辉表示，目前正在积极筹备曼谷办事处，双方的外交部也在协调当中，目标没有改变。事实上，设立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三个月。周永辉还强调，中国曼谷办事处的成立和台湾曼谷办事处并不冲突，因为双方在东京、大阪也都有同样的办事处。他希望旅游和服务都是无国界。记者向观光局查证，在曼谷设立办事处的计划是否可能生变，公关人员表示，目前并没有新的进展，一切按照既定计划推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在东盟国家纷纷表态承认一个中国的情况下，蔡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很难走出去。
所以我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针对着国家的那个经贸跟国家的地位的外交上实质的去做，而不是一个口号互相的挑衅抵制就能够让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走出国际，这个是个很大的困境的。希望总统还是回归一句话，处理两岸关系，面对国际上的现实环境。
台湾观光局在曼谷设立办事处对于新南向政策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蔡政府希望吸引更多东南亚民众赴台旅游，补足陆客减少的缺口。根据统计，泰国游客赴台的成长率几乎翻倍。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目前是泰国最多观光客的来源国，可以理解泰国政府优先让中国在曼谷设立旅游办事处。
这是形势比人强的问题，台湾在泰国设处，站在泰方的立场当然是两边都最好，但是还是以中国为优先。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一段时间的推迟甚至于有一些变化，我们觉得其实台方这边可能还是需要做一定程度的努力，就是说先求有再求好。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不需要在宣传上敲锣打鼓，因为这只会招来中国更多的打压。对台湾来说，对外关系最好是多做少说。此外，为了推动新南向政策，台湾外交部挑选了优秀农业青年组团前往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进行交流，除了提供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希望建立国际人脉以及开发潜在市场。台湾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国巴拿马日前宣布与中国建交之后，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表示将全面评估两岸关系。陆委会也指出，未来将更加严格审查赴台交流大陆人士的背景及资格。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中断了双方的官方交流，并在外交上加大打压力道。不过台湾经济部投审会指出，今年前五个月核准赴陆投资的件数是214件，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20.26%。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虽然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但是还没有奏效。中国星期三对此回应说，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川普总统前一天在推特上说，虽然我真心的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并没有见效，但是至少中国努力了。川普总统的这一推文被认为是在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去世一天之后，罕见的承认他借中国之力应对金正恩政权的策略失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自始至终为解决半岛核问题不懈努力，也一直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美中外交和国防部长级别的战略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开始举行，预计美国将就朝鲜问题向中国施压。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一架北约战机星期三试图接近俄罗斯防长绍伊古的座机，但是被俄罗斯护航的苏-27歼击机驱离开。北约方面还没有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当时绍伊古正在飞往加里宁格勒的途中出席一个国防会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星期三在英国大选后的新议会发表演讲，提出了新一届政府的一系列立法和政策框架。由于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已经开启，女王在演讲中着重地围绕这个议题展开，以确立英国脱欧之后的法律体系。英国首相梅向女王提成了8项立法草案，其中包括未来欧盟的法律将不再凌驾在英国法律之上。备受中国国内外抨击的广西玉林狗肉节星期三如期的举行。此前曾有报道说，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今年的狗肉节将会停办，而且政府已经下令禁止狗肉交易。当地市场上星期三仍然可以看到买卖狗肉等生意兴隆的场面。玉林狗肉节近年来已经成为最为人抨击的一个民间的节日，遭到中国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动物保护组织和爱护动物人士的抗议。比利时警方宣布，星期二布鲁塞尔火车站恐怖袭击中被击毙的是一名36岁的摩洛哥男子。当局称，他们没有发现这名男子以前跟恐怖主义有联系。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塞普特没有透露这名男子的全名，只透露了他的名字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他还说，当局连夜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索。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星期二发生爆炸袭击事件，一名身穿自杀式炸弹腰带的男子引爆携带的爆炸装置，随后被正在执勤的士兵开枪击中。当局认为他们挫败的是一场蓄意的恐怖袭击。有目击者称，嫌犯在引爆爆炸装置之前高呼宗教口号。去年三月，比利时机场和地铁站曾经发生连环爆炸案，造成32人丧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